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第一讲给大家谈净土宗念佛法门的要义啊。上个星期，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净土的信仰啊，讲到信、愿、行这个地方来，然后。这个我们讲这个净土最基本的信仰，从不同的经典里头给大家谈这个问题。那么回去以后呢，老师就这个想到说，那个愿的部分，因为讲信愿行嘛，我们谈到愿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这个给大家呢。去查了一下莲池大师的发愿文啊，各位呢，你手上都有这一份莲池大师的发愿文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发愿文，我们把它看一下啊。莲池大师的发愿文呢，可以说是净土宗里头发愿文啊。那么你看起来那个愿呢，是这个最强。那个愿最圆满的一个愿，而且很感人。你自己把它读完了以后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在这里把它诵一次，也等于你自己就在今天发了这个愿一样啊。净土的修行，它并没有特别需要去改动哈、啊、你现在生活中的一些啊，比如说你的家庭生活啊，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个善良的人。多做一点好事啊，那么你每天念佛，你修波罗啥呢，你觉得佛啊就在你的身边啊，那么这个念佛啊，信佛，也就是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所有的啊，这个行者啊，所有的我们的有情众生，你只要发愿，那么你一定至少可以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啊，他的圆满啊报身的世界，你一定可以去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心观想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跟他有很好的应感。这是为什么这个净土这个法门会是那么样子的啊殊胜，而且是那么样子的难得，我们能够有生之年遇到这样一个法门，这么难得。各位，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净土法门哈、啊，我也遇得很早，但是我好高骛远，我觉得要修禅啊，一定要这样子，那感觉念个佛这算什么呢？啊，很简单了、啊。好，可是我绕了一圈回来以后啊，也花了好多时间这个阅藏，然后主修禅，那么回绕回来啊，来学念佛法门，跟净空师父学念佛法门，那么后来才发现念佛这个法门真的好殊胜，好难得。我告诉你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，我们人只要你会来人间呢，我们说人生难得，你能当人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、哦、没错，人生难得，但是只要有生命，尤其你离不开五蕴色身，你离不开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蕴的来源就是来自于五浊，就是我们的浊，也正因为我们有浊，所以我们本来的佛性，它的本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，本来是那么的妙明跟明妙的，那现在呢，你一觉得有了这个觉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就回过头来是妄为明觉，你自然而然在五蕴色身里头，你就自然会有我， 我执，就产生了种种的贪嗔痴慢疑邪见，这些东西紧跟着来。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自己知道，只要你活着有这个肉体，你真的离不开贪嗔痴慢疑邪见。可是我们可以使贪变减少一点，所以唯识家他会告诉我们，你要转贪变成主动。人有一个很好的主动性跟信心，那我们贪，我们贪多悟得，我们希望贪有更多的这个名啊利啦、啊、甚至于想要有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些这个利养的东西啊。可是如果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，你的人的安全感信心可以培养得比较好的时候，这个贪慢慢的会转动成你生命的主动性。我会主动的啊去努力去过好人生，我会主动的努力去这个去发展我的德行，我会主动的去跟去接触去这个去探索那生命的究竟意义。所以这个贪的本身是，如果我们越是执着拘泥在这一个啊不安全的这个部分，所以贪本身是一个匮乏，是一个不安啊。那它呢，这个佛经里头表现出来的，尤其是在这个佛经的到了唐朝啊，这个佛窟的这个变相啊，唐朝最了不起的啊，唐之前啊，隋唐之际最了不起的是做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变文，一件事情是变相。变文的意思呢，是他把佛经的东西变成了像这个说唱的方式、故事的方式、民间小说的方式。在台湾，我小的时候啊，那个乡下哈、啊，还有那个龚姓儒哎，啊，讲这个盛世的啊，常常也会讲到佛教了。那些东西都是隋唐左右传下来的一种方法，就是讲的都是盛世，都是圣人的事情。那么以佛法作为依归是这样子，那是叫变文，变化的变。文章的文啊，那么敦煌变文是在这个文，在整个的一个文献上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那变相是什么呢？是石窟里头用画的，把佛经的一些意涵透过当时的人容易了解的，把它变成像，画出像来。所以那个石窟的像，你去看它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会受到感动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在变相里头你可以看得到恶鬼道它长相是什么，跟佛经所讲的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恶鬼道的众生肚子像鼓那么大，皮这个身体哈、啊、是骨瘦如柴，是皮包骨，肚子像鼓这么大，身体是皮包骨，咽喉像针那么细，嘴巴吐火。你看是这个样子啊、哦、那贪到贪就是什么不断的想要想啊，然后甚至于用直接就把它放到自己的肚皮里头进去的，连它连消化都不消化的，所以骨瘦如柴。它根本也不是从嘴巴这样子吃的咀嚼，慢慢的咀嚼，不是，它可能是直接塞到肚子，所以咽喉像针那么细，它已经退化了，从已经不用吃的了，它是用直接占有肠的了，所以咽喉像针那么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嘴巴会吐火？因为每天都在追逐，火气太大，火气凶多，所以嘴巴会吐火。我这个学，这个从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看，我看起来实在是真的是怎么会这么那么，这佛经里头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美妙，这么巧妙的来表达说恶鬼道的众生。那你一个人陷入贪里头，不管是 啊，贪名闻利养啊的哪一种啊，或者想占有什么东西，其实这个人的心就会很困苦的。但是我们离不开他，嗔也是一样，嗔怒这件事情，在座各位菩萨，我请问你，你愤怒过没有？你生气过没有？你甚至于大吼大叫过没有？有，是啊，我问你，大家都说有啊。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站起来说我现在没有的？你已经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已经成就了，真的已经成就了。所以，因为你有这个五蕴色身，所以你一定有嗔怒在。什么是嗔怒呢？这个身体是肉身，只要这个生命，这个生有生命的个体，哪怕就是一只老鼠，是最更小的单细胞的啊，这样子的一个的这种生物，只要它去追求啊的东西受到阻碍，一次阻碍，两次阻碍，他就会愤怒。为什么愤怒？愤怒是你这个身体的电脑在神经网络上来看的话，就是你的这个电脑在踩油门，让你产生力量去克服你的困难，去得到你应该有的保护你身体的东西，保护这个让你的生命应该有的东西。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原始的东西，是因为你变成生命有这个五浊，你才产生这个现象。所以拿老鼠做实验，这个老鼠关在笼子里头让它饿，然后这边呢，那么弄它很喜欢吃的东西，但只要过来就说那边要通过一个地区要通电，它就会电它，它就电得很难过，就冲回来，那再电一次再冲回来，然后从它身上抽血来检查，它的愤怒的荷尔蒙就大量的分泌出来。所以这个生命要活下去，碰到困难的时候要加油，就产生这个问题。所以只要你是活着有生命，你要完全断除它还不容易。嗔，那什么叫做痴呢？眼不也得丢愚痴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容易执着在某一个想法，习惯在某一个生活的模式，我只要在一段时间是这个模式，就很容易形成那个样子，那就是指痴。他在之上加一个病，你就知道说他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，去要做到正片知是根本不可能，不要正片知能够了了分明就很不简单了，但是人免不了还是有。所以我们很容易生活在自己执着在自己的文化过去的习惯等等里头，可是如果你能转世成智，这个痴会变成坚毅。坚毅你懂吗？一个人坚毅他也可以产生定的一部分。什么叫慢呢？慢就是共高我慢，自我中心。我这个自我中心，只要你有生命，只要你存着有色受想意识，就有这个东西。你要没有慢很难，可是我如果愿意去行助人的工作，做一点关怀别人的事情，多去了解一点别人的轻重，做一点布施，那我的自我中心就会变成自我延伸。在这个英文里头，他称他叫在心理学里头称他叫做啊自我中心的，叫做 ego center， 在自我中心。但是一个人慢慢可以去行善去布施的时候，他慢慢会变成 ego extension， 我的我可以延伸到别人身上，我就不再是只有为我自己而已，我会为别人想一想啊，是不是？那个我执慢慢减少。啊，什么叫疑呢？不安啊，我只要我 有一天活着很不安啊，以前原始时代住在树上也很不安啊，风吹也会掉下来啊，如果大风是不是，那下来树底下住嘛，又怕毒蛇猛兽啊，是不是，随时都有不安啊。等到自己人类进入了一个啊这个畜牧的时代或者是农业的时代，不安还是在啊，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安更厉害啊。你什么时候又来一个风暴，现在又你看那个风暴也开始又引起全球的这个这经济上的问题啊，是不是不安呢、啊、好，可是我们这个不安以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透过以转世成智，变成会去看清楚生命究竟义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比较能够超越起来。那么所以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在贪嗔痴慢疑，可是在贪嗔痴慢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累积很多的跟自己有利的一些事情，可是这个利也许不利于共同有的一些文化，或共不利于这个整个社会规范的东西，那这些东西就变成邪见。所以唯识家说你要转世成智，把这个事转变成智慧的时候，你就又回有办法回到原来的，就是我们的如来藏的法性，那个一真法界是这样。那如果如此的时候，我们回来再来看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虽然在我们的五蕴色身里头，我们仍然活的是一个啊有智慧有福报的菩萨。所以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里头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观自在菩萨，这是观世音菩萨，但是也同时是你看他真正活得自在的这一部分，这一位菩萨。而这个观世音的菩萨，观自在菩萨，你看他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娑婆世界，他对我们你看三十二应啊，十四种无畏，四种密行咒，你看他是这样子的菩萨。可是他每一次示现的时候，他仍然还是一个普通的人。那么这个我们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真正去行持到了是智慧，而且能够从这个此岸呢，有烦恼有种种执着情染的此岸，当没有情染面的时候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其实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我们只是一个活动的平台，是不是？所以人生像一出戏，像一场旅行，像这个来人间啊做一次这个宴会，但是看得很清楚，我们把它做好，但是我们要回家啊。所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，这个现象是要给大家注意一个问题，我们在修行上要把贪嗔痴慢疑完全都能够转世成智，转到那个般若那边去，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修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办得到。我们这种三脚猫功夫哈，看见混结了，是不是？看见混结，我们才这里经贪得高高兴兴，是不是？可能出去的时候一步工作呼过去就连停都不停，你那心里头嗔怒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搞不好只是骂在心里头而已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在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？确实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认份一点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能够到啊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，我们能到那里，我们愿意去，我们就能去。所以这样子念佛修波罗三昧经，这样念佛，你说这样子有这么一个法门是多么美妙多么好，而我们为什么不去珍惜它呢？老师是绕了一个圈圈回来，我们就以为我一定要修定，我还修得好，这个甚至于我怕我的定的这个部分还不够了解，我连道家里头有关像七真十传啊，我以前都读过，我就怕说这个东西到底啊，这个我们所谓的清净的心跟定到底是什么。可是说真的，我会有一点改变的是，我从学校啊念了研究所毕业了以后出来工作，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才开始发现， 哇，不简单呢，要这样修还真的不简单呢。我做的又是公关的工作啊，我做的是府会联络的工作，所以每天跟议员在一起，我很清楚，哇，这东西哈，我算是觉得自己觉得我的稳定度还算好的，但是有时候也会懂不了没掉。有一天我看到了有我的有一个同事，前一天还好好的，第二天说走就走了，我还帮忙他办了他的后事，办完了以后我下定决心，我说我一定要在台北这边有一位师父，我要好好去跟他学，我寻寻觅觅才找到了净空老和尚，跟他学净土。他问我你主修什么，我说我主修禅，大言不惭，就这样子。他跟我讲很好，你这样子的基础来念佛更好。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学念佛啊。那么这个我今天把这个道理跟各位讲，因为我们其实并不那么简单，但是却有这样一位啊人间的大导师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人间的这一位大导师，也就是这个阿弥陀佛，你只要你愿意去，你念他求他，他绝对不拒绝你的。太好了，有这么一个地方。所以我本来我怕我这个三表三脚猫功夫会不会摸顶摸顶，是百炼你啊，百炼你听有没有？就是拖汽车脱轨，火车脱轨叫百炼，你没听过吗？啊，就是怕自己也担忧。后来我等他修这个以后，慢慢在这，净空师父也跟我讲，其实你只要肯好好修，就一定会，就没有问题，你就不必在这里看自己觉得好像会不会没有把握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到那边去再看吧，你修多好一点你就上品，对不对？你修普通一点就中品，是不是？你修的不够，而且还有一些犯错，哎，没关系的，你就从下品，而且还有下下品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不管是啊上根、中根、下根啊三根普被，多么好！你看哈，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也是这么讲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药草喻，什么叫药草喻品呢？就是佛做这个比喻，就是这个天上的乌云密布，雨下下来了，在这个大地上啊，这个花草树木啊，甜蜜的果子的或者是有毒的，通通都受到滋润。哎，就是因为这个部分，所以后面那个地方会讲念佛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一样讲念佛啊。所以我们念佛这件事情，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问我，这是一个这个基督徒，他问我，问我这个问题的人不止他一位，好多位基督徒问我这个事情。他说我们基督，我们的信仰里头，我们有所谓的救赎。什么叫救赎呢？就是我这个原罪，那么可以被这个 God 啊，被这个主耶稣，他帮你把它救赎，把你承担掉。你们有吗？我很早被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愣住的，我说我们必须要靠自力，当然我们也有他力的部分，但是我还没有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对这个东西深入到今天 你在这里听我跟你讲的时候，你那么容易感应，是，我跟你讲，是念佛没有错，可是你的罪怎么办？好好，我后来好好的念了这个净土的经典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救赎这个东西，我早就有了，而且净土经典是最早的经典。所以你就是有过，你肯忏悔就少一点，然后到时候你去了还是待业往生，还是可以去。当然你不要因为经文里头这么讲你就变得偷懒了，什么也不学就不好，是不是这样子的话？就是不长进，就是说100分的这里面呢，你要让自己考那么低分呢，也不是办法，是不是？但是再怎么考低分，还是在班上，还是在这个班上，没有问题，就是往生的班上。所以阿弥陀佛是这样子的宽大，它是48愿所形成的啊。这个大阿弥陀经或者是无量寿佛经是里面所谈的，这是译文不同，但是同一个经本，那里面所形成的就是48愿所形成的，我们很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么说来，莲池大师要为什么发这个愿，是不是？这个愿很像你我现在也需要有这个愿一样，各位你了解吗？我们这个愿力要够才行，是不是啊？有了这个愿，我们在这个修行上就得到了方便，跟极乐世界也比较多的应感，然后有应感，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智慧会流入我们这边，而我们在修行上我们也容易提升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智慧福报上我们也会增加，而我们在这个回向回下向上的功力上我们也不断的这个成长。这就是我们来看看，今天我请大家来读这个莲池大师发愿文哈。现在我把简单把它这个讲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看看你桌子上都有一份莲池大师的发愿文啊。